路、真理、生命，我们的主是道路、真理、生命。那么我就按照这三个主题来讲。第一个晚上我讲了主耶稣是我们的生命，昨天早上我讲主耶稣是真理，今天呢我讲主耶稣是道路。当我预备的时候，我心里想应该用什么经文来传达这个信息呢？我想来想去，我觉得希伯来书是一个好的出口，所以请大家搬到新约希伯来书，是在第313页，新约313页。在希伯来书里面多次提到道路，我们要走的道路，我们就把这些经文拿来思想领受。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用预备好的心借着主耶稣基督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完全打开，在你的面前谦卑下来，用信心和所听见的道互相调和。我们也愿意用顺服的心来接受你的真理之道，好来遵行它。主啊，求你赐给我们属灵的悟性，恳求主借助圣灵来光照我们的思想，使我们的感情、意志、理智都能够和你的真道配合起来，让我们在你的生命之中能够互相的勉励来奔走这条道路。我们现在把这个时间恭敬地交托在你的恩手中，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时间里面都有所领受。我们这样的仰望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大家看四处的经文，我们先看第一章第十节。第一章第十节，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是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我们注意当中的一句，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这是一条路啊。第二章，对不起，我说第一章啊，对不起对不起，第二章第十节，第二章第十节，我再读一次哈。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这里提到一条路，这条路的带领者就是领路人，就是耶稣基督。被带领者就是信基督的人。这条路的方向和终点是什么？要进荣耀里去。那么这条路的作用是什么？使信耶稣的人都成为神的儿子的样式，这是一个总体的认识。我们的主是神的儿子，他来到世上为神得到许多的儿女，这些儿女们不但在地位上是神的儿女，而且在他们的形象上、他们的本质上也是像神的儿子。所以一个真真正正的神的儿子们和主耶稣一同经过这条路，到了终点进入荣耀。这条路就是 向神儿子的路。感谢天父，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他来到世界上，得到很多的人信主，因此做了天父的儿女，然后慢慢慢慢改变，都变成神的儿子的样式，都是向主耶稣神的独生子。这是生命的改变，因为这条路非常非常的宝贵，我们信主的人都是走这条路，越来越向主，在这个路上变化，不断的变化，心意更新而变化，里面改变以后，外面的形象也改变，彰显主耶稣的样式。好，这是我们走的第一条路，是主耶稣为我们开的路，也是主耶稣领路的路。现在我们看第二条路，我们看第四章，第四章十一节，四章十一节。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这里提到进入，那么这也是一条路，带领我们进入安息。这个进入表示是一条路啊，这条路的目标终点就是那安息。这是指着什么说的呢？我们熟悉圣经的人都知道，当日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入应许美地，就是进入迦南，也就是进入那牛奶玉蜜之地，那就是丰盛的地方。那么这个迦南也是预表属灵的丰盛的生活。大家也知道约书亚这个人物是预表主耶稣基督的，所以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就等于预先表明耶稣基督带领信徒进到属灵的迦南，也就是呢有丰盛生命的一个境界，在那里有神的丰富的恩典，用奶与蜜来象征，我们能够在那里结出属灵的果子来。这是我们的第二条路。这条路是谁带领呢？旧约的约书亚是预先表明耶稣基督，而且约书亚和耶稣这两个名字原来是完全一样的，约书亚是希伯来文，耶稣是希腊文，都是救主的意思，拯救者或者说救主。约书亚是神所预备的领袖，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应许美地流奶与蜜之地，预先表明耶稣基督带领基督徒进到属灵的丰美之地。好，这第二条路也是我们的主带领我们走，这条路的终点是什么？就是丰盛的生命，不是仅仅有生命，而且有丰盛的生命。我现在只是先把这四条路很简单的说一下，然后回来一样一样的详细看哈。第三条路，第六章第一节，第六章第一，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这里又有进这个字，我们第一处的经文看见进荣耀的去，第二处的经文看见进入安息美地，丰盛美地。在这里我们看见又进，进到哪里？完全的地步。我们从基督的道理的开端为出发点，然后走这条路，长进长进，进到基督的完全里面。这是追求完全的路。我们现在看第四条路，请大家看第十章， 第十章第十九节，十章十九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进入至圣所。第二十节，是借着他，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主耶稣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条路就是他自己。说耶稣就是道路。那么这条道路引往哪里去呢？终点在哪里呢？至圣所。至圣所就是神的面前，再到神的面前。从前在以色列人的圣殿里头，最里面的那一部分叫至圣所，是代表与神同在，进到神的面前，和他有密切的关系，密切的交通，密切的团契。耶稣基督给我们开了这条路，可以坦然无惧的进到天父的面前。原来我们不能进到天父的面前，因为有罪在中间阻隔，罪把我们和天父上帝隔开了，我们和他断绝了团契交通。现在主耶稣借着他的十字架所流的血，为我们开了这条路，让我们能够很喜乐的、坦然无惧的进到神的面光之中。所以下面第二十二节，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这就是象征的话语，说我们的罪得到完全的解除了，我们罪的问题得到完全的解决了。我们身体被洗净，就代表我们这个四肢白体，我们的人生，具体的人生里面是一切的罪过都被洁净了。天良的亏欠就是我们里面的那个良心被破坏了的良心，现在有圣灵感动，开恢复了原来的作用，慢慢慢慢恢复，越恢复越完全，有完整的良心的作用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个罪的问题的解决，是外面我们已经犯过的罪行的赦免，我们里面的良心的作用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也恢复了它应有的作用，里面的问题也解决了。所以里面的问题、外面的问题、整个罪的问题都解决了。这样呢，我们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这条路是什么路？就是亲近神的路，常常到神的面前，在他的面光之中来生活。而且我们是集体的这样做，不但个别的基督徒如此的来到父的面前，我们更是集体的弟兄姊妹一起的来亲近神，好像我们在冬令会这样，好像我们的礼拜一样，好像我们的查经班一样，好像我们的交通聚会一样。好，这四条路都是用进入这样的字眼来说出来。好，那我心目中有了这个轮廓了哈，我们这四条路的轮廓。第一条路就是学习像基督，神的儿子，使我们都真的成为神的儿子。第二条路，我们要进入那丰盛的生命的路。第三，就是我们要进到完全的地步的这条路。第四，我们就是要亲近神，这条又新又活的路。这四条路都是主给我们开通的，也都是主引导我们行走的，也都是主加力量给我们能够奔走的道路。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说，耶稣基督是道路，带领我们进到神面前，进入恩典的深处， 最后进入荣耀。好，那么现在我们就按照希伯来书原来的次序，把这四条路来思想。我们思想的目的就是要走这四条路，不是单单知道这四条路，我们要走在这四条路上。在使徒时代他们怎么样来形容基督教的信仰呢？不是用哲学来形容，不是用理论来形容，这个形容的这个方式很有意思，叫 The Way， 道路。在使徒行传九章第二节提到信主的人叫做跟从这个跟从信奉这道的人，这道的原文就是 the way， 道路。基督徒是什么人？就是奔走这条路的人。这条路是什么路？就是耶稣基督的路。我们做了基督徒是做什么？我们就是在跟从耶稣走他的路，我们的信仰就是走这条路。所以这是很具体化的一个观念。所以基督教不是哲学，基督教不是理论，基督教是人生的道路。如果我们有了这个基本的认识，很多的问题都解决了。和主耶稣同行，他开了路，他引导这条路，他也帮助我们有力量走这条路，而且他是创始成终者，他开始了就能完成，我们走这条路也走到底，最后的结果就是荣耀。好，那么现在我们就回到第一处的经文，二章第十节。二章第十节，这第一条路就是让主耶稣完成他的一个重要的工作，这个工作就是使我们这些信他的人都真真实实的成为神的儿子，不但地位上是神的儿女，而且实际上是神的儿女，像神像基督。在圣经里面有很清楚的一个真理上帝的形象在耶稣基督身上显出来，然后耶稣基督的形象在我们这些基督徒的身上显出来。那这个过程非常有意思。神的形象是什么？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是重要的因素。真理仁义 righteousness， 圣洁 holiness， truth righteousness holiness， 这是神的形象。这个形象我们在哪里看见呢？在耶稣基督身上看见。所以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说，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将他表明出来。所以主耶稣自己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天父。耶稣基督反映了天父的那个形象，那个形象是道德的形象，是属灵的形象，不是外貌的身体的形象。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有人说，如果我见上帝我就信，我不见我就不信。如果叫我呢，我刚好要调转过来说，如果我看得见上帝我就不信他了。因为上帝是个灵，上帝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他是无限量的。如果我看得见他，他就是属于时间的，属于空间的，那就不是超越时间空间的，他就不是上帝。看得见的上帝不是真的上帝，圣经说的非常的正确，上帝是个灵，无形体的，超越物质的。所以我们不能够期望看见神的样子，如果看见就不是真的上帝。所以基督教不拜偶像，我们只在圣经里面看见主耶稣反映了天父的样式，真理圣洁公义。我们认识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我们敬拜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平常说一句话说，你崇拜什么你就变成什么样子。有的人呢， 崇拜科学，所以他就常常讲科学，常常想科学，整个表现科学精神，这是个崇拜科学的人。有的人呢就崇拜金钱，所以满身都是金钱味道你拜什么你就像什么，一定是这样的。如果你拜上帝，这个上帝啊是人把他想出来的啊，是个财神。中国人很坦白呀，拜财神的。关公很冤枉，关公做了财神。其实关公是非常的重义轻财的一个人哈，最不注重钱的一个人，现在做了财神，我百思不得其解。我想关公一定喊冤呢，在那里叫冤呢哈。人想出来许多的神，许多的神，但是最后的目的呢，都是为自己的好处，都是为自己的好处。但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神是圣洁的、公义的、真理的。如果你拜这个神，你就慢慢的进到真理里头，你就慢慢的进到仁义里头，你慢慢的进到圣洁里头啊！哎呀，你整个的人生、整个的生命、整个的道路、整个的追求、整个的价值观，就和这样的一位神慢慢配合起来，这个人就提升了，提升。你拜这位神，就渐渐像这一位神。所以我们所崇拜的，对我们人生的影响太大了。神的形象在耶稣基督身上具体的反映出来，给我们看见了。没有人见过神，但是大家都在圣经里见到基督了。基督的表现，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那么清楚的记载在圣经里头。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受感动，我们得到光照，我们的心得到融化，我们整个的生命得到巨造。We are molded into something entirely new， 跟过去不同了，是按照神的形象来聚造的，来塑造的。哎呀，那个结果就是圣经所说的，我们像基督了。保罗非常的注重这个道理哈。保罗的信息用四个字来讲，就是在基督里。再换一句话说，就和基督合而为一。所以呢，保罗在安提阿那个教会工作了一年以后，那里的基督徒受他的教导、受他的影响非常的这个深，所以呢，他们的表现呢，就像保罗所说的和基督合而为一。怎么知道他们真的有这个情况呢？因为不信主的人、非基督徒给他们起了一个外号叫基督徒。基督徒的意思，那个原文还那个希腊文的原文是两个字合成的，基督人，基督人合在一起就是基督徒，中文翻作基督徒。其实那个原文直接的翻译就是 Christ one， one possessed by Christ， 这样的一个意思。中文翻作基督徒是很顺的中文的意味哈。那个意思就是说，那些非基督徒看见这些信耶稣的人呢，他们信的是耶稣，讲的是耶稣，赞美的是耶稣，他们表现的是耶稣，他们传扬的是耶稣，他们和耶稣好像打成一片了，不如我们就叫他们基督徒吧，就基督人吧。这就是一个见证，旁观者清。当时的非基督徒在旁边看这些基督徒，哎呀，感觉他们和基督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他们表现了基督。由此可见，保罗传讲的这个信息在安提阿的弟兄姊妹的中间起了作用，真的作用，改变了他们的人生。现在他们像基督了，和基督之间密切的联系起来了。保罗讲我们和基督合而为一，他说了一句最高的话，我活着就是基督。哎呀，这真是一个最崇高的目标，这是保罗的追求的路线，也是他的经历，他活着就是基督。活着就是基督可以用三句话 来表达哈。就是基督，那就是 For ChristThrough Christ and as Christ， as Christ 就像基督了。 through Christ, 借着基督呢，还有这个 for Christ, 就是为基督呢，保罗这个人呢，他一切都是为了基督，基督就是他的动机，就是他的目标。对他来说，一切都是 as Christ, 像基督，他要学习基督，完全和基督合而为一。对保罗来说，他的一切都是 through Christ, 是借着基督的能力，生命的能力在他的里面，使他能够和基督合而为一。所以 for Christ, through Christ, and as Christ, 这就表示他和耶稣基督完完全全的配合起来了，在目标上和基督配合合而为一，在动力上和基督合而为一，在样式上表现上也和基督合而为一。这样呢，他就合起来说，我活着就是基督。 For me to live is Christ, Christ lives in me, 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我就这个人整个的换了一个新的内容，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把基督确定在我的里面，把原来的自我否定了，因为基督远远的超过我原来的自我。所以这样的一个改变就成了一个新的人生，新的道路，最后一个新的归宿。感谢主，保罗有这个深深的领受，他把这个信息写下来，借着他的书信留在圣经当中给我们看见，我们可以来默想，我们可以来学习，我们来追求，我们在其中成长，最后我们也能够表现基督。天父对我们的计划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心点，请大家翻到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在第218页，218页，第八章29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是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这里提到上帝预定的旨意，这是他的万古以前的计划。预定的旨意一定是最重要的旨意，如果不重要就不需要预先定下。神的预定的旨意是什么？要我们这些人效法他儿子，就是耶稣基督的模样，像基督。天父预定的旨意，在他的心目中计划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我们这些信基督的人能够效法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样式，能够像耶稣。哎呀，让我们永远记得，这是天父的心意，这是他的计划的中心。如果我们信了主以后没有追求像耶稣，我们就还没有把握得到，还没有掌握得到天父旨意的重心，我们还会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飘来飘去，摇来摇去，摆来摆去，没有往前去。我们知道了神的这个计划的中心以后，我们就摸到他的心意，原来我的天父这样爱我的天父在我身上的一个期待，一个计划，就是我能够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位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了，让我们看见他有形有体在我们中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住在我们中间，把他的真理，把他的恩典彰显出来。他每天的生活，每天的教训，每天的工作，都是彰显了天父的样式，给我们看得清清楚楚，具体化，不是抽象的一个概念，不是的，不是个笼统的思想，不是的，不是一个崇高的盼望，不是的，那是很具体的，很明确的摆在我们面前，是我们可以看，可以揣摩，可以学习，可以对准，在其中来长进。感谢主，一个儿子到世上来，带领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我们这是我们的主的工作。如果主耶稣到世上来呀，单单把我们的罪赦免了，叫我们将来进天堂，我相信这个工作不是那么崇高荣耀丰满的神 的目的，不是。如果单单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还是过罪的生活，不论你赦免我们多少罪，我们还有更多的罪要来，那有什么用？那有什么用？所以神的工作是彻底的工作，解决我们的罪的问题是个开始，是个入口。我们罪的赦免以后，进到这条路里头，我们要效法基督，学基督，像他那样的真理、圣洁、仁义，有了神的样式。神的样式在神的身上，又反照在基督身上，又反照在我们身上。这个时候神成功了，他说带进荣耀里面去的都是一个一个的小基督。用这三个字我不晓得适当不适当，小基督，我们是小基督，耶稣基督是基督，我们是小基督。别有人说基督是大牧人，这个教会里面的同工是牧人，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小牧人，每个基督徒都要牧养一些人，带领一些人来跟从主，都要牧人的这个心态，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小牧人。好，耶稣基督是基督，我们是小基督，我们像他，我们跟从他，我们表现他，这是我们的路，这是我们的路 The way。 感谢主，初期的教会有这个成绩的表现，我们今天也是望着这个目标来追求。所以我们不像主的地方要求主赦免了。在香港有一个医院叫纳达素医院 Nethersole Hospital， 那个有一段很长的时间院长呢叫 Dr. Patterson， 很有爱心。有一次我病了进了医院，我在那里住院，我就发现一件事，许多的病人呢，他们给这个院长起了一个外号，用广东话来讲桑野兽 Living Jesus， Living Jesus，就好像那个佛教活菩萨，活菩萨，他是一个活耶稣。为什么他们这样给他称呼呢？因为发现他很有爱心啊，所以他们想他很像耶稣，很像耶稣。他们的心目中就是知道耶稣很有爱心，所以这个人有爱心，所以他像耶稣。哎呀，我觉得这是最高的称赞的哈！如果一个基督徒被认为像耶稣，这是最高的称赞。这就说我们说信的道怎么身上没有落空，不是肤浅化的，不是表面化的，这是道化的人生，像基督的人生。我们要抓住这个目标，继续的学习，继续的学习。好，现在我们看第二条路，第四章。我们常常提到以色列人的经验，他们从埃及出来，埃及为奴之地，做奴隶的地方，做奴隶的地方，做埃及人的奴隶。后来他们得了释放，得了解救，离开了埃及，要进到耶和华对他们的应许美地，就是迦南那里去。他们路上经过旷野，这些人呢，他们失去了迦南的目标，所以他们开始过漂流的生活。原来三个月可以通过的地方，他们走了40年。为什么？因为他们绕来绕去，漂流。什么叫漂流？就是没有目标的路的行程，就是漂流的行程。但最后，约书亚带领他们的第二代进了应许美地。今天有许多的基督徒哈，信了主以后离开了撒旦的权势，但是呢在这个路上啊绕圈子过漂流的生活，因为没有追求的目标，所以就被世界的风气吹来吹去，他们就飘来飘去。风从这边吹来就向这边倒，风从这边吹来就向这边倒风下之草必厌，这是随着潮流来的。为什么随着潮流呢？因为没有耶稣基督做他的标准。信主是信主了，但是路线没有改变，人生的价值观没有改变， 人生的方向没有改变，追求的目标没有改变，所以呢就在世界里面世俗里头跳来跳去，就没有根的基督徒。感谢神，许多的基督徒醒过来了，他们发现了神的旨意，看见耶稣基督的路，他们说我们要做真的基督徒，跟从基督。基督徒就是学基督的人，跟从基督的人，我们要跟从基督走他的路。哎呀，这样一来呢，整个的人生都改变了，有了新的方向，有了新的追求努力，也有了新的成果，表现了一个基督徒应有的情况。我们为了这样的基督徒感谢神，在所有基督徒当中，每一个人或迟或早要面对这个挑战。神的话提醒，神的话的提醒就是挑战。我们面对真理，真理向我们挑战，我们是要接受呢，还是要拒绝呢？这是我们的一个大的选择，一个大的选择。在美国的东部有一条很高的山岭啊，这个山岭上的水向下流，有一部分的水就流到这个山岭的东边，就进入大西洋，另外一边的水呢就向西边流，流入太平洋。都在那一个地方开始分开，所以那个地方叫 The Great Divide， The Great Divide，一个大的分水岭，流向这边有大西洋的 destiny， 向那边走有太平洋的 destiny， 完全不同的结果，完全不同的归宿。那一个分水岭是一个大的选择，一个大的决定。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我是否要跟从基督，我是否要真的一路跟从他，这就决定了我人生的方向，我的人生的方向就决定我最后的那个归宿，那个终点是最重要。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给我们留下的见解，约书亚带领第二代的以色列人进入应许美地，预表耶稣基督今天带领我们属他的人进入属灵的丰盛的生命里头，结果子流奶与蜜。生命和丰盛的生命这个分别太大。我住的那个房间，这个窗口开向湖边，我看见的树啊，冬天的树，这些树呢和夏天的树有很大的分别。冬天的树枝叶都落了，你看这些树和死了的树没有多太大的分别啊，都是光秃秃的，都是枯黄的颜色。所以一棵死了的树和一棵冬天的树分别不太明显，它们有生命，但是没有生命的表现。到了春天来的时候就不同了，新的枝叶长出来，青翠茂盛美丽，后来又开花，后来又结果。所以冬天的树和春天夏天秋天的树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分别，就是仅仅有生命和有丰盛生命之间的分别。有一次在香港，大家都从香港来的都知道，从台湾来的都知道，中国大陆南方的都知道夏天热得要命，又潮，香港又潮湿又热，所以那个风扇很需要。有一次我坐在风扇底下，但是这个电流有问题了，所以他就在那里慢慢的转，这样的转。哎，我很焦急，我就对风扇说话了，我说你要转转快点，你不要转，不要转就停下来，这样子又转又不转，一点用也没有。仅仅有生命，就是信了主的基督徒，他真的相信了，但他的生命没有成长，没有成熟，所以不能结果子，不能起作用，他就在那里这样的一种生态。我们的主也很着急，他说我的孩子，如果你呢有了生命了，那么就要进入丰盛的生命里头，要追求啊。 从香港来的还记得好多年前治水四个钟头四天放一次水每一次四个钟头所以那四个钟头大家都紧张得很了因为在这个取水那么香港的都是高楼那么在那个情况之下呢那个水都是从先上到顶上以后再下来的所以呢这个下层的住户呢他们把这个水龙头开了把水桶放在下面就一丝丝的水就流出来了所以那个时候常常听见大声的喊叫老乡山水好啊楼上关水龙头啊你用完了就关上叫我们也可以得到一点水啊这个呼声啊此起彼落此落彼起那样的很紧张那一丝丝的水有没有水呢有但是有什么用吗没有用没有用这洗洗脸就没有了水需要丰盛生命需要丰盛我们合作的关系是一个丰盛的关系这是在第二条路要带领我们到达的终点我们现在看第三条路第三条路第六章第一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我们在起步的地方不要停得太久我们入了恩典的门我们就继续奔走这个恩典门里面的那条路进到完全的地步这是指着什么说的呢这是要从上文来看它的意义的内容上文我们看上文第十三节十三十四第五章十三十四节第五章十三节十四节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个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跟着讲下去所以这是承上节后的两个字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所以这一个完全的地步是指着在主的真道上的完全的地步离开基督真道的开端进到真道的完全的地步深入在神的话里头深入在基督的真理里头怎么样才是深入呢在刚才读的两节给我们看见知道神的话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呢是熟练仁义的道理仁义的道理也就是基督之道也就是真理第二种的情况就是不熟练对神的话有人很熟练有的人不熟练熟练和不熟练之间的分别太大我们可以说每一个懂得英文字母的人都可以打字一根指头对看着这个字母一个一个的涂一下涂一下涂一下涂一下最后可以打出一封信来这是认识字母的可以做到的事但是这样打字的人没有人请他做打字员那一天打一封信有的人一分钟打100多字那个是熟练的熟练的有人请你了熟练就有用了有的基督徒对神的道也是这样好像遇见问题了哎呀好像有一句话是与这个问题有关的但是不晓得在哪里找也不清楚到底是怎么说的找圣经翻来翻去翻不到那么等到找到那节圣经的问题就过去了已经犯了错了那就是不熟练不熟练这个分别太大了我们要读经我们要熟练神的话我们要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藏在心里丰丰富富藏在心里呢就在里面备用就好像电脑我们把那 software 放进去我们后来一点就行了
一点，那个内容就出来了。因为里面有了，我们现在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藏在里面，就是里面有神话的 software。 然后我们遇见任何的场合景处境，我们一想耶稣的话就出现了，很清楚摆在面前。神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清楚指导我们的前程。我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做？我应该如何的反应？我应如何的存心？如何的态度？立刻有个指导，在这个指导之下，我们很少犯错。如果没有这样神的话在心中，神的话不在这里乃在这里，那就有问题了。有的人的圣经是受洗的时候教会送给他，结束了以后就放在那个bookshelf 是埋了尘土。神的话在哪里？在那里。但是我们呢要学习，神的话在哪里？在这里。藏在心中，藏在心中，把熟练。如果我们熟悉了神的话，圣灵就随时可以用神的话来感动我们，光照我们，引导我们，改正我们，这就起作用了。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人要常常读经，读经祷告是我们的活泼的运用，活泼的运用。这样结果呢，下面就说了最后一句，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这里两次提到这个练习的意思，熟练也是练习，习练也是练习啊。这个就是 practice。 我们有了神的话，我们藏在心中，而且用它，我们 practice the word of God， 这样呢，我们就能够把它产生一种作用，叫我们随时把好歹分辨得清清楚楚，那是好，那是不好，那是对，那是不对，那是是，那是非，那是合乎神的旨意，那是不合乎神的旨意，那是真道，那是假道，我们这个分辨得清清楚楚，我们就不会犯错。所以这个神的话什么时候才是到了完全的地步？就是熟练的时候，就是经过操练的时候。熟练是跟我们的知识有关，也跟我们的行动有关，或者 practice。 这样我们最后的结果就成了一个完全的人，把一切的事物的正确不正确、是非分辨得清清楚楚，是我就做，是非我就不做，这样就影响了整个的人生。这个人是个有原则的人， A Christian of principle。 我们称赞一个人说 A man of principle， 我们就非常的重视他，尊敬他，他有原则，他抓住这个原则，持守这个原则，他不妥协。一个敬畏神的人就是抓住神的道，抓住神的旨意来去遵守，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中文的翻译很好，这个英文的翻译呢，就是怕 ，the fear of God。如果翻成中文说怕神，我想我们读的心里都不是太舒服哈。如果和神的关系就是个怕，我想这个太不大理想了，太不理想了。这个到庙里去拜神的人是怕啊，怕降祸。从来没有一个人爱那个庙里的那个神，有人爱吗？没有人爱，我想都是怕啊。只要他不发怒就好了，所以我要烧香叫他不要发怒，所以一切的目的就是叫他不要生气，不要发怒，别的就好了。但是我们对真神不是那样，所有的宗教里面只有圣经的这个信仰，我们和我们说敬拜的神之间有爱的关系，所以我们有一个 personal God， 这个 personal God 是我们的 heavenly father， 我们的天父。哎呀，这个父这个名称里包括了多少的意义， 我们的天上的父亲一个爱的关系，爱的关系，所以我们对这位天父有道义的爱，也有感情的爱，好像我们对父母一样，我们对父母有道义的爱，他又需要了我们供应他，供给他，我们听他的话，这是道义的爱，但是还有感情的爱，儿女对父母的那个个人的爱。如果只有道义的爱而没有感情的爱，我想父母还是不满足哈。父母需要什么，儿女都为他预备了，但一天到晚不见面，永远见不到他，那么这个父母心里还是不满足。我们对天父的爱也是道义的爱，听他的话，遵守他的道，是道义的爱。同时我们还有一个感情的爱，他说爱我们的父亲，我们是他说爱的儿女，我们也爱我们的天父，也爱天父的其他的儿女。这个爱的关系构成了基督教一个最特殊的一个最特殊的因素，因为天父是 personal， 所以我们对这位神的信仰，对他的认识，就决定我们和他的关系，就决定我们在这个信仰里面的生活和我们的具体的表现。好，现在我们来到第四条路，请大家再翻回第十章，在这里有一个非常宝贵的名称，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信了主，我们走的人生的路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为什么说又新又活呢？又新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开始认识了宇宙之间的主宰，和昨天晚上朱长老所说的那位创造的有大能大智的造物主宰，过去不认识他，现在认识他了，不但认识他是造物主宰，而且认识他是天父。哎呀，这是一个新的境界，过去完全没有的。我们现在走这条路是亲近这一位天父，是全能全智又全爱，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真是心，真是心。又活，这个活是什么？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生命，这是条生命的路，新生命也是永远的生命的道路。还有第二个意思是适合我们一切的环境， A living road, a living way, a living hope, 一个活的盼望，一个活的路，可以适应我们人生一切 living situations， 是活泼的多变的。在我们的这个活的人生里面，一个死的信仰，这个不合我们的需要，死板的信仰也不合我们的需要，我们有一个活泼的信仰。所以这个活一方面代表生命，一方面代表活泼，我们的信仰是个活泼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个新的信仰。这条路又新又活，这条路怎么开的呢？天父付了一个最大的代价，就是借着耶稣基督他的儿子的血为我们开了这条路。我从前不了解基督的血和我的救和我罪得赦免到底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也很多的人面对这个问题哈。耶稣基督的宝血怎么能够洗净我的罪？有一次我读了一个故事，对我有一个决定性的帮助，我了解了。这个故事也许我们中间很多人都听过，从前在古代希腊的时候，有一个国王，他下了一条命令，说我这个国家里面如果人民当中有任何的人违反这条法令，做这件我不许可做的事，那么就要受刑罚。什么刑罚呢？把他两只眼睛挖出来，这很厉害的刑罚，因为是个很重要的法令。这个法令颁布以后，过了不久，哎呀，有人犯法了。什么人犯法呢？就是太子，这个王的儿子犯法了，怎么办呢？这个王怎么办？立刻面对一个难题，是要维持他的法律的尊严呢，还是要保全他对儿子的爱呢？两者不可兼得。如果他爱他的孩子，就不刑罚他； 如果不刑罚他，就破坏了法律的尊严，他两难之间，最后怎么办？这个国王就决定做一件事，他把自己的一只眼挖出来，把他的儿子的一只眼也挖出来，这样呢，他就又完成了他的爱，又完成了他的律法的尊严。我读到这个故事，我了解了为什么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死了，而他的死能够使神赦免我的罪，是怎么一回事？就是这么一回事。天父是公义的，他又是慈爱的，按照他的慈爱，他可以拯救一切的人，赦免一切人的罪，但是他把有罪的人当作无罪，这个违反了他公义的本性，破坏了他的法律的尊严，也是他正义的尊严。法律的尊严不可轻视，正义的尊严不可破坏。我们的天父就在两难之间，在这个时候他自己付代价，让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三位一体的神，这三位一体都是神，所以基督降世就等于神自己到世上来，替我们付了代价，替我们受了痛苦，替我们牺牲他的生命在十字架上，这样天父可以维持他的公义的尊严，也赦免我的罪。我悔改，我接受基督，我罪的赦免，我做了天父的儿子，天父他的爱他的义良全。所以十字架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显明什么？显明神的本性，他的公义的本性永远不可更改，他不能够忽略违反他这个公义的本性，他是爱，他也不能违反他的这个爱的本性。所以这位神那么重视他的爱，那么重视他的公义圣洁，两样只有一条出路可以俱全，那就是十字架的路。所以十字架代表神自己付了代价，他付了最大的代价来成全他的爱，也成全他的公义，让我们这些原来罪人的人可以得救。我说我18岁的时候信主，读到罗马书5章8节，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这里向我们显明了。我是从上面一直读下来，马太福音一直读下来，圣经的对这个真理的各方面的论述，到了这里做一个总结，是我完全明白，豁然贯通，好像亮光进到我的里面，我打开我的心，我来接受神拯救人感动人方式有不同。好像昨天晚上朱长老他提到，他原来是一个无神论者，他逼迫基督徒，而神用他的那个方式，特殊的一个方式，那个将朱长老带到一个信他的地步。当他述说这样的一个蒙恩的经验的时候，他会心里激动，他会流泪。一个蒙恩的人想到神的爱，虽然他已经信主很久了，10年20年30年了，他在歌唱赞美主的时候，他的心他的感情还会激动，他还会流泪，他里面有说不出来的一种喜乐。我们刚才唱赞美耶稣，一个不认识主的人唱这样的诗一点味道也没有，但是一个熟主的人唱的越唱越高兴。我感受到了嘛，大家在那里唱这个诗的时候唱得很起劲啊，我们的弟兄带领唱诗很起劲啊，他的这个指挥啊，大家在唱。那么这个诗我们唱了，这个这一类的诗我们唱了多少了？如果你信主10年就唱了10年了，我信主这个49年了，这类的诗歌我唱了49年，还要唱吗？感谢主，有的时候还会流泪，还会受感动，总是觉得非常的宝贵，太真实了。只有一个文学上的主体永远不会失去味道，什么主体？爱情故事啊！你看 你看从这个人类开始写第一部的故事，第一部的小说，一直到今天，这个爱情的故事写了多少了，爱情的小说写了多少了。那么这个时代会不会说，你看讲了那么多了，那么沉浮了，还要再讲，还要再写，还要再看，不，还要看，还要看，还要看。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这是它里面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本性天性。基督的爱它是万古长新的，十字架的爱永远感动我们的心。神在十字架上正是伸开他的双手来欢迎罪人回到他的面前，他的那个喜乐就好像昨天晚上我们听见朱江老师说的那个父亲对那个浪子的态度一样。所以我们听基督的故事百听不厌，我们唱这个诗歌赞美他，我们百唱不厌，从我们的心里面发出来。不像我们这些人，如果不是真实的话，没有人在这么好的假期放下一切到这里来聚会，坐在这里不是听还是听。有什么味道，有什么味道，很多事可以做嘛，就世界之大，这个好玩的事太多了，到哪里去不好玩过这里呢？为什么到这里来还要付钱来？那这是自讨苦吃了。但是感谢神，不是苦，不是苦，是我们的喜乐。我们要认识神，我们要了解他，我们要跟从他，我们要见证他，我们要服侍他，我们要带领别人归向他。这个里面有我们的喜乐。为什么有我们的喜乐？因为我们对基督五体投地。众人说的这句话很好，五体投地。也许很多人现在不晓得五体是什么了，这个老人家还晓得，像我这样老人家还晓得，你们年轻人大概不晓得五体是什么了。五体投地，说说看，五体是什么？啊，有人知道。不过这位弟兄，我想是两者之间的，老人家和年轻人之间的。但是他还晓得五体投地，我们的头，我们的两只手两只脚啊，整个的人匍匐在地叫五体投地。什么叫五体投地？大家都知道这个意思了。你对一个人佩服到极点了，所以你就匍匐在地了，一点勉强也没有。如果有点勉强就不是五体投地了。我们对一个人敬佩到一个地步尚且能够说五体投地，何况对我们的主，那么伟大，那么完全的爱，那么样的圣洁，我们对他，我们的敬拜何等自然。说我们的流露是我们的喜乐，我们越敬拜他，我们越接近他，我们越接近他，我们越与他同化了，他的样式就在我们身上出现。所以刚才我所说的，你敬拜的对象最后塑造你的生命，塑造你的人生，塑造你的一切。所以我们和主的关系正在塑造我们。我们这样的一个追求觉得很有价值，让我们的人生走在正路上，喜乐的路上，一个真理的路上，这是何等的有意义的一件事。好，我们看见了这四条路都是主给我们开的，有主与我们同行，有主加力量跟我们同行，所以基督是道路。我们低头祷告。父神，我们再一次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你。我们在你的面前知道你是我们的天父，你不但是伟大的全知全能的创造主，也是我们慈爱的父亲。所以我们在你的面前敬拜的时候何等的自然，从我们的心里的深处流露出来我们的赞美感谢。主，我们在这一切之中你看见你对我们的提醒，主，你是我们的道路，你的道路很明显的摆在面前，让我们走在其上。主啊，谢谢你与我们同行，谢谢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作为奔走这条路的力量。求主真是带领我们有始有终的走这条路，因为你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者。求主在我们的身上继续的完成你已经开始的善功，奉主的名祷告，阿们。